我们今天来继续看使徒行传第十七章有关于雅典的事迹。我们都知道雅典是当时希腊罗马时期最有文化气息的一个地方，它的希腊哲学影响了我们现在的整个世界。当然它的影响不是马上就影响，教会受到希腊罗马的文化影响，大概是从第二世纪甚至到第三世纪就很明显了。而这个第二到第三世纪，当时的人，他们外邦人接受基督的福音的时候，他们来思考基督的福音，来理解保罗或是其他使徒所写下来的书信的时候，他们并不是按照我们所知道的犹太人的方式来认识这位基督。犹太人他们有旧约的背景，他们了解律法跟先知，所以他们对这个基督的认识是按照律法和先知来认识的。但是我们知道外邦人他们当时的普遍文化是希罗文化影响到他们思考跟判断的标准，所以他们并不是用旧约来看圣经，来看他们所接触到的这位基督耶稣，而是按照希腊罗马的思考哲学的方式来认识。所以今天我们的基督教里面，我们所称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也包括所谓的新教跟真教。基本上我们解释圣经的方式，甚至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犹太的拉比，十七八世纪以后到现在的拉比，他们解释圣经的模式实际上都是按希腊的模式，就是今天我们所解释圣经的，我们在解释圣经，我们自己本身其实我们也免除不了这个希罗的影响，我们在解释圣经也还是用比较逻辑性的来解释圣经，这是因为整个文化背景思考模式的训练都已经是这样的。你要找到像古代犹太人的思考模式而来认识圣经是比较难的。那我们今天要来看到的是保罗来到雅典，他对雅典人所说的话，我们说实在的，如果照经文所呈现出来的，保罗讲道的模式基本上他是深深按照当时希罗人他们的辩证方式来讲道。他的讲道方式如果跟我们今天所了解到希腊罗马人他们的辩证法的话，保罗基本上大概就是先提问，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他的提问，不过他的提问不是直接用问，而是用他的经验所经历到的东西，然后说出一个问题来，所以这种提问啊也是一种提问法。然后呢，在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保罗就回答他所提问的内容，他用创造为他的主题。之后呢，他就开始引证，那就是二十八节跟二十九节的上半节。二十八跟二十九节基本上他引用的希腊的两个哲学家所谈到的所说的话，然后呢再开始他来说明第二十九节，他就开始来说明。那既然我们是 神所生的，他就来说明，那我们就对于这位神就不要用偶像的方式来思考。那当然最后他谈到三十节到三十一节，就成为他的最后的一个结论，也可以成为一种他的呼吁。这种结论就是谈论到最后的福音的内容。所以整个他的辩证法，如果跟希腊罗马的辩证法，我们说他基本上他并不反对，他完全是按照这个模式。不过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最主要的是说，实际上保罗每一句话，他的每一句话，我们基本上可以说他都是来否认当时希腊罗马他们的那一种思考思想，他们思想中间有一些是错误的，他是对这些错误他来指正。也就是说，我们说希腊罗马的思想，我们不能够说这种哲学思想是完全错误，不能够这样讲。他确实有一部分他是符合神的启示的，但是也有一部分他完全是一种错误的。那保罗他要来跟这样的人，已经被希腊罗马思想所贯通在他的心中的人，他怎么样跟他讲话？他还是要按照希罗的他们的辩证方式，然后根据他们所思考的内容来一一的来指出他的错误。不过我们要了解，这是一个讲章，而不是一个辩论。保罗不是在辩论，而他是直接这种直接的讲出他们的问题在哪里。所以辩论法本身，保罗在这里的引用，他实际上是一种直接指正你的错误在哪里，而不是在辩论一大堆的用很多的那种用词来讲说你哪一个点错误。因为保罗所要讲的内容太多了，他的每一个点有太多的点，而这些点是针对他这里所谈到的两个哲学的门派，一个是伊比鸠鲁，一个是斯多亚，这两个门派本身他们的错误的问题。当然他也因着这种错误也引证出有一些他们的讲法，照刚才我所讲的是符合神启示的，然后最后才引证出他头要谈论的福音的重心点。我们要看这一段经文，我们还是要回到整个的经文架构，经文架构还是离不开于犹太人的思考，它还是以三为主，也就是第十六节一直到第二十一节，基本上这一段是谈到保罗来到雅典之后，他跟什么样的人开始来传福音，以至于他所讲的福音就被人家所稀奇，把他引到这个当时的这个雅列巴谷，也就是这个战神之丘。雅列是他们希腊人的战神，而巴谷它是一个山，小山丘，所以是战神之的山的山的山丘。那来到这个地方，被以大利亚地方，他们要求保罗详细的来跟他们讲，保罗你到底在谈什么东西？二十二节一直到三十一节，我们看到的是保罗最后他的谈论。基本上保罗的谈论，我们发现到他还是以三为原则，也就是说，二十二到二十三，他先提到一个他所观察的内容，然后从二十四到三十一是他的回答。不过他的回答大概是基本上以两段式的，也就是说，二十四到二十七，他是以创造为他的主要的插入点、解释点，以创造为中心点。那二十八到三十一，它是一种引证、说明和呼应。这个二十八到三十一哈，如果我们了解希腊文，其实我们和本没有把它翻译出来，非常可惜。 它是一种在每一个句子的前面二十八节它有一个因为，我们和本没有翻译出来，二十九节有一个所以，我们中文也没有把它翻译出来。那到了三十节呢，三十节我们通文也是没有把它翻译出来，它是一个它也可以换作所以，不过如果它是一个加一个man home， man home， 那 man home 本身来讲它是一个换作于是所以。然后第三十一节，三十一节这个希腊文它开始它是一种这个字是卡萨提。卡萨提本身它是按照什么的方式或是依据什么的原因，那我们就中文的翻译也翻作由于或是因为，所以它是一个因为，所以因为，它是一种前后呼应的一种架构这种文字这是希腊文的一个很美妙的一种前后呼应，也就是二十八节用因为，三十一节用也可以把它翻作因为，那二十九节三十节都它前面开始都有一个所以它是一个前后呼应的一种方式，当然它的内容等一下我们会来详细来解释。那最后的三十二节到三十三节就是当他谈论完之后他最后的一个结论，造成他的一个也就是他谈论福音的一个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它是一个三段式，所以整个结构是三段式，保罗的谈论我们也可以把它说它是一个三段式这个是一个这个是犹太人的一个辩证的，那犹太人的这种文章的显露，但是我们发现到他在谈论的字句上基本上还是以犹太人我们说的见证本身是恶，所以他很多的用词都是用到恶，用恶为他的一个最主要的中心点，创造谈到两次，复活谈到两次，很多保罗在论证的时候他都会用两句话两个不定词或是两个分词这样的用法，基本上它是一种恶为主。那谈到了保罗来跟什么样的人说话的时候，他说一方面跟什么样的人说，一方面他又跟什么样的人说，所以他也是用恶。然后呢他谈到有两这另外一派的人跟他谈的时候，他也用两个，一个就是我们说的伊比鸠鲁，一个是斯多亚，这两派来跟保罗来辩证，所以基本上他还是以恶为他的见证的方式。要了解这一段的内容说实在的这一段大概要讲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如果一章一节的每一个字来解释，大概讲三个小时大概也讲不完不过我谈到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中心点，一般人都认为保罗在雅典的福音布道是一个失败，这种讲法大概在二十世纪的中期以前，大概基督教很多人对保罗这一段的评论大概都是用失败的，他们认为是保罗是失败的，为什么失败的，他们认为保罗只有一个人来到这里，他没有福音的支持他就自己先工作了，他们就认为那保罗这样的工作不好，尤其是经文谈到第一节第十六节谈到了说他的心里就着急，那个着急原来是一种受刺激，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面就出现在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谈到爱是不发怒的，那个不发怒就是不受激怒的，爱是不受激怒的，而这里是谈到保罗是灵里面他的心是他的灵受到了是激怒的，他的灵是激怒的，所以他们认为那保罗他讲他的灵受刺激表示他被激怒了，所以他今天讲的这些东西不是真的有理性有很好的一种说谎， 一般人就是用这句话来否认保罗的福音的失败的原因。第二个，保罗所讲的福音的内容，基本上他们认为不符合我们所谈到的福音内容，也就是说他不讲十字架，也就是他不讲基督的这个为中心的这样的福音内容，那他谈到的是神本身，所以他们认为保罗的福音内容不符合当时保罗所讲的。保罗在哥林多他自己想说，我不知道什么，就是不知道智不智慧，而以基督和他的十字架为他的中心。那他认为说，保罗既然在哥林多那里谈到说以基督的十字架为中心，那这里呢不谈到基督，他反而都讲了很多智慧，因为确实里面中间很多的智慧的话，所以他们认为保罗的福音的内容是不好的。再来，他们认为保罗的福音的这谈论的这些东西的中心思想，保罗的中心思想是以希伯来人的旧约思想为中心，那跟当时的在雅典是以希腊文化为中心的这种思想，这两者差太多了。所以保罗的话为什么不会被当时的人所接受？那既然你了解到希腊文化的思考是这样的思考，你又故意用希伯来人的思考来跟他们谈，那当然他们不会接受。这个时候他们都认为那保罗他的福音就最后会失败的，所以他们就会从第33到34为什么只有几个人信了，所以福音的效果不好。好，我们谈到这个这是第20世纪的中期之前。那20世纪中期以后基督教界的人大概重新来研究保罗这段的经文，然后不断的很多的考古内容也慢慢的出现，他们重新来思考，哎，不对，其实保罗的福音这里的福音的思考是非常的严密的，他的讲章，也就是说整个使徒行传里面被研究最多的第一个是第15章，在耶路撒冷的会议的这个整个会议的内容是今天基督教很多人去研究，然后研究的很详细的，不过研究的虽然详细，还是有所误差，因为他们偏离了这个整个律法为中心的这样的思考模式。第二个最多的就是这里第17章这一段保罗的讲章的内容是第二多的，那他们研究的也相当的深，不过研究的深是没有错，我们不能够否认他们下了功夫，但是同样的也犯了一个相同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他们对今天基督教的神学的盲点，实际上在第31节里面大概可以比较可以清楚的了解到他们的盲点，也就是说第31节里面谈到的我们赫本把它翻作说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可信的凭据这个字原来意思是信心，我看了和本翻译大概没有人中文的翻译没有人翻作信心，没有一个和这个中文的译本他把直接把它翻作信心，英文呢基本上也有翻作是信心的，也有了，都有少数。不过基本上的解释，他们认为是一种信心的，说可信的东西，可信的东西，或是一个一种证据。他把这个字信心观当作是证据。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偏差？是在于我们说。基本上很多的人并不会把耶稣基督的信心和耶稣基督的知识这样的直接的翻译化，但是这里呢他是认为说 神他要审判，而他的审判是透过他所戒奠的那一个人，而戒奠的这一个人呢，神如何去戒奠这个人，他用两个方式。三十一节他在谈到神戒奠是用两种方式，第一个方式就是神把这个人从死里中复活，那我们和本他已经有翻译师了，从死里复活，叫他死里复活。第二个，神是给万人一个信心，也就说这一位呢，神把他复活了，然后呢，神本身对于这个人被复活的这个人呢，他能够供给信心给万人，也就是这位基督他能够把信心赐给万人，供给给万人，他能够让众人能够因着这位耶稣基督而有信心。这种解释是今天的基督教他们不愿意去碰触的，他们认为信心不是这样的人，他认为信心是人的信心人个人的信心，而排拒了神从神那里来的一个信心。我们不能够说信心是只能够从神那里来，信心是神你个人的信心没有错，而且神要透过耶稣基督给我们信心，这是两个把它结合在一起的。我们不能够说你的信心是只靠你自己，那你的信心就变成了你的功德，但是你的信心也不能够说我的信心都是神的，都是神给我的，那我个人我都迷迷糊糊都接受就好，我只要接受，我什么都不要讲。其实谈到信心很有讲究的，他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谈这个信心的这个主题。那基本上他说透过这一位他所复活的这一位，而这一位能够成为人家去相信能够得到信心的一个来源，他透过这个方式来建立的这一位来成为审判者。而审判的依据，这里第三十一节他谈到的，他用三个 N， 也就是说他有一个确定的时间点，神已经界定了一个安置的一个时间点一个日子。再来，神是按着公义来审判的，他是在一个公义的里面中间来审判的。再来，他审判是透过一个人，就是这位耶稣基督。所以神的审判这里他谈到是三个面向：时间、标准、审判者。时间是一个特定的时间点，标准就是义公义，审判者就是这位被复活的耶稣基督。好，我们还是要回到经文，我们主要的我们快速把它看过去。从十六节开始，十六节开始我们发现到保罗他的来到这个城里面，他被连里面被激怒。要了解保罗的被激怒，如果有这个有一本书叫是史托德，有一个史托德在解释保罗他的灵里面被激怒的时候，如果有这本书你可以看一下，可以参考一下，他讲得很清楚。被激怒这个字，整个新约我刚才谈到就出现两次。那保罗是不是他被激怒了？其实这个字要按七十一本来认识他。七十一本这个字，它出现在以赛亚书六十五章里面。以赛亚书的六十五章，那里谈到第三节说，这百姓时常惹我发怒，这百姓时常当面惹我发怒。这个字跟这个字是七十一本是一样，也就是这个字是谈到神， 神被人被当时的百姓激怒了。啊，为什么当时百姓会激怒呢？例如果我们看六十五章，其实可以了解到是百姓他们用这些啊可憎的啊来到神面前，也就是他们的敬拜不是成为神所喜悦的。那同样的，保罗就是因为有同样的这样的一种跟亚威神一样的心态，他看到这些偶像，他们竟然把神的荣耀变成这个偶像来敬拜他，他被激怒了，就跟神一样被激怒了。所以这种讲法跟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一章里面谈到的基本上是一样的意思。不要认得说那保罗是各出于个人的那种他的性格，这是错误的讲法。那保罗这种有神的那种 的心智，然后他就来到这个众人的面前要跟他们辩论。那我们刚才谈到说他的辩论是一方面是来到犹太会堂，那一方面呢他又在这个当时的这个集会场所，就当时的一个市场市集，然后他跟这样的人来辩论。那第十七节是他跟两个地点，他谈到两种地点，一个是会堂，一个是在当时的这个公共聚会的这个场所，我们和本把它换作市集。这个市集这个字原来是它是一个集会所，那也就是公会大公众大家聚集的地方。不过如果他在平常没有在被做大家来公共召集的时候，他可以成为商人来贩卖物品的一个地方，所以被换作市集，也就是换作市场。那保罗来到这两个地方，也就是他在每个安息日一样到犹太会堂去跟犹太人辩论。那安息日聚会以外呢，每天他就到市场这个地方来跟每日刚好有遇到的所遇见的这样的一种人来跟他们偶然遇到的人就来跟他们辩论。十八节又谈到说另一方面，我们和本没有把它翻译出来，十七节是一方面怎么样，另一方面又有一批的十七节是谈到是他主动去跟什么样的人辩论这两个地点有两种人。那同样的第十八节另一方面有两种人来跟他谈论，是来找保罗的。那这个是伊比鸠鲁派的，一个是斯多格派的，这些哲学家他们来找保罗，他们主动来找保罗跟他谈论的。那他们谈论的呢就谈到说有用两句话，一句话是说有一点说这个人他是一个，我们和本把他换作是胡言乱语的这个字。胡言乱语这个字大概懂得希腊文的人大概都了解这个字它其实它基本上有四种意思它有四种意思，它是它由慢慢转换而来的意思。原来在希腊文它是指一种鸟，它是会去专门吃种子的一种鸟，然后它后来谈到由这个鸟来指一种有一种是在一种河场上专门来捡拾那个谷物的，也就是说我们知道就是叫犹太人说他们在割麦，麦子这个种子会掉到这个田里面去的，那或者说你这个麦子有时候拿去外面卖的时候，那在路上或是在市集上会掉下来，那穷人呢就是会去捡这些掉下来遗留的这些种子。就是这个是谈到第二种是这样的，第三种是谈到有一种人是专门在市场里面捡别人掉下来的这些食物的这些贫穷者。那第四种 他就在用这些东西来指那些啊没有实力的一种啊修辞学的学者，或是一般所谓的教师啊，他们只会引用别人的那种言语，别人的所说的话语，用他们的话来引证他自己，所以来票取别人的灵感或是别人的智慧。所以基本上我们把它换作是拾人牙慧的，拾人牙慧的。那所以有些人都认为保罗他是拾人牙慧的。那另外一种人呢，他是说保罗他是在他似乎是一个很奇怪的，也是奇怪的事。奇怪的事其实这个翻译是蛮跟希腊文差蛮多的哈。这个字原来是说它是一种稀奇古怪的一种鬼灵的传道者。稀奇古怪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它是一个指外邦的，外邦的，然后由外邦在指说啊，这个外邦啊，那就跟我们很陌生，所以这个是很陌生的事情。然后由陌生在谈到，那就是一种很稀奇古怪的。所以他这里讲，这是一种讲这个登登的保罗是在讲一个稀奇古怪的一种鬼神。那这种这个字原来这个字鬼神这个字在希腊人来讲，他们是指一种善恶的神明，善恶的神明。那这个他不见得是一般我们说的鬼，鬼就是坏的，鬼犹太人那个希腊人并不认为鬼就是不好的，恶的神叫做鬼，没有，他们没有这种观念哈。我们这是我们和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哈。那原来它是一种鬼，这个字原来是一种只是鬼神。不过这个字后来在新约的时候，在尤其是在福音书，福音书这个字堂堂被引申做魔鬼，做魔鬼。那他们不过就有这个字，因为这个在这里是希腊人讲的，所以我们不能够说这个是在讲魔鬼了，是希腊人认为是他们的鬼神。那这是一种他认为为什么会这样，后面再说明。他说因为保罗呢保罗在传讲耶稣与复活。那我们和本多那个得到，那是我们加上去的哈，这是我们和本加上去的。他认为保罗是在宣传耶稣，耶稣和那一个复活，那一个耶稣，那一个复活。如果按希腊人的观念的话，耶稣这个字可以跟医治，他们认为是不是一种医治，复活是一种拯救。所以他们认为保罗是在讲一种医透过医治而来拯救的。那带了两个电冠词，这两个电冠词实际上变成可以指一种神明，他在讲一个耶稣这个神明跟一个叫复活的这个神明。这是按照希腊人如果他们用词的话，大概他的意思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这个当时的人对保罗所传讲的思考实际上跟我们现在所认识的确实是差很多。他把耶稣跟复活拆开了，变成是两个不同的。那保罗呢就被他们拉到这个亚历巴谷去，他们就要了解说到底你所讲的这些新颖的这种教导，到底那个教导的内容是什么东西呢？因为你总是带来一些很稀奇古怪的事情，那我们要去知道。保罗他说他要去知道。那二十一节是这个路加他对这个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发问，也就十九节到二十节，雅典人为什么会这样对保罗说话的原因，他用二十一节来跟我们解释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原因，是因为雅典人跟聚居在雅典的这些外地人呢，他们平常没有其他的事情可以来消磨时间，他们就只是说说天天有什么样新奇的事情。这个是二十一节他的意思。那讲完这样之后呢，他就进入到二十二节，保罗就在站在这个 亚历巴古他就开始来说话。那我们要了解这些话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先回到了解到斯多亚跟伊比鸠鲁，这两个是大概在西元前340年到265年之间。斯多亚是340年到265，伊比鸠鲁是341到270年，都是主前。也就是说，他们大概是在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玩过了之后，大概100多年到200年的时间，他不到100年，没有，因为亚里士多德大概是伊比鸠鲁的上一代，他是西元300年左右。因为亚里士多德他是亚历山大，他是亚历山大，可以说他是他的老师，亚里士多德影响亚历山大很深。所以由苏格拉底、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完之后，接下来就是这个当时的比较有名的，就是斯多亚跟伊比鸠鲁这两个学者。他们的共同点基本上他们是实用哲学化，也就是他们把希腊的哲学辩证，用这种哲学辩证呢，把它实用到他们如何去了解到你的生活，你要怎么去生活，也就是他们在探讨人应当如何面对你的人生，面对你的生活。因为柏拉图他们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他们都是用一种纯粹的哲学辩证，所以他们从物质界的思考进入到人的内在思考。他们由柏拉图谈到人的内在里面的形上学，或者是说亚里士多德他谈到如何去整合你所看到的物质界跟你的心灵界，他们如何去整合。但是这些都是太过头脑上的事情，而斯多亚跟伊比鸠鲁他们不再用纯粹头脑，他们认为这些东西如何跟你的生活有关系，所以他们就带进实际上的人生生活的问题。而伊比鸠鲁他所谈到的，就神观来讲，他并不否认神的存在，不过他认为神跟人没有关系，神跟人没有关系。然后他也否认人会死后有生命，所以既然人死后没有生命了，神也跟我们没有多大关系，所以呢，人呢，就人生就以享乐为中心，你尽量能够活得很好很健康，你有很美满的人生，那这个就是一个人生的最中心点。这是伊比鸠鲁，所以伊比鸠鲁一般人家把他说基本上用三句话。第一个，他是唯物论，大概我们今天谈到共产党的共产思想的唯物论大概是跟伊比鸠鲁很类似的唯物论。第二个，他们是纵欲的，他是放纵他自己的。再来，基本上是无神的。那斯多亚呢？斯多亚这个字原来是来自于当时雅典有一个学院走廊，这个学院走廊就是叫斯多亚。那实际上他是当时的一个叫做基诺是刚才说谈到了，基诺是西元前340年到265年的一个人。尼罗这个字，这个人呢，本身他所谈论的，第一个，他认为是泛神论的，也就是哪个地方都有神。既然都有神，所以每一个神你都要尊重，所以他很强调平等，众生平等，也就是今天跟我们的佛教讲法很像，众生平等。因为众生平等，所以你就不能够越过，所以他就要强调你要 有道德，要自治啊，因为你要道德有自治，所以他们对人生的态度，他们就很严厉的看待自己，所以他们会对他们的生活呢，他们会有一种类似苦修真。那因为这样，所以他们自认为他们就高人一等，那就会自我为中心啊，这就是他这个进入他的谈吼，他的邪派。那这个基本上我们也用三句话，大概就是他是一个理性主义者，基诺是一种理性主义者。再来呢，他是一个自我自义的，他是很自义的，自我为中心的自义。他跟那个纵欲是刚好是颠倒的。然后再来呢，他是泛神的。所以他刚好就是跟伊比鸠鲁颠倒，所以他们这两个学派在当时来讲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谈了这么多，我们要了解说这两种观点在当时是影响当时的希腊跟罗马人的观点。你不是一个很自义的人，你就是一个很放纵的人。那我们要说现今的时代呢，现今的时代确实也大概是这两种人。一种人大概我们用台湾人来讲，台湾人他有一种人，就是说他认为他要道德要很高，所以他们不敢放纵自己。但是另外一派的人呢，他认为没有神啊，那人生只要我能够享乐快乐，我能够尽量的得到我得着的，我的金钱啊，我能够得到的各样的物资，我尽量的去追求。所以大概这两种在现今的世代的里面也影响着。那今天本波问保罗的思考，我们刚才谈到了保罗的思想是旧约的神，以旧约的神为中心点。所以保罗的对希腊的思考，他们把它评断为他们希腊人的神是没有位格的神，他故意用这种没有位格的神。你可以看一下二十三节，保罗对希腊人说，他说看到了我所看到的有一位神明，这一位不认识的神明呢，那他用一个说啊，你们对这一位不认识的你们来崇拜，他用一个啊希腊文这个是一个这个字是一个中性代名词。然后第二十，他用的是这一个，你们说这一个，他也说谈到这一个啊，秃头，他用一个故意用一个中性的代名词来谈到这一个神是没有位格的神，中性词。他不用阳性词，他表示保罗对他们希腊人他们都想到的神明，他是把它定义是这样一种神明。那我们说刚才伊壁鸠鲁本身他是谈到他是一个物质是永恒的，那我们说他的物质永恒实际上又是二十四节保罗都谈到，那实际上是神，这位神是创造宇宙万物，他刚好跟伊比鸠鲁的这种物质永恒论刚好颠倒，不是物质是被创造，不是自己永恒的永存的，是这位神所创造的。那希腊罗马人他们相信众神需要被供奉才能够得到满足的，那二十五节保罗就来否认，不是的，神并不住在人所造的这个殿里，也不受人所供奉，好像神还需要神有所亏欠，不是的，反而是神怎么样，神是供给给人的。再来斯多亚学派的人他们认为一切都是由命运来安排的，但是刚才我们所谈到不是命运来安排，而是神来赏赐给人的，是神的安排。所以神赏赐给人呢，他就会谈到二十六节的后半段神的创造。神的创造这一段的内容 比较独特一点，二十六节，我们需要详细的来看这一段的内容。他才谈到神的创造，神的创造呢，我们和本的翻译啊，跟原文实际上差蛮多的。他是说神的创造是说神事先做了一件事情，也就是他事先安排了一个时间以及所居住的一个疆界，也就是说神先定了一个历史跟地理，神先做了，先透过这个东西来创造人，然后创造了人之后呢，让他去住在地面上，也就是说按旧约的观点，地是属于神的，神按照他给人的时间和疆界来赏赐给人的，让人能够得以居住在那个地方。所以人今天能够居住在，你生在哪个地方，你落在哪个地方，你这个民族他居住在哪个地方，都是神已经在创造之前他就已经决定了。这种讲法是要回到创世纪里面，我们谈到的这个创世纪第十一章第十章里面谈到了用七十个地七十个国家来代表神的子民，七十个子民的名字啊，这种方式说整个全地是用犹太人七十个犹太人的名字来做代表，七十个名称。那这种方式说神是掌控全地的，这种观念是从旧约而来的观念，神才是全地的掌控者，而不是命运来安排，不是命运来安排的。那再来，神的创造基本上我们发现到保罗在谈到，那神创造呢，他基本上要用两个不定词，第一个就是你要去住在地面上，第二个你要去寻求神，二十七节。因为神创造人的目的是要让人去居住在地面，那居住在地面的时候就是要回到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神创造人就是要让人来统治这个地，人是统治这个地的，而不是被地所统治的。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实际上我们发现到确实人一般因着物质的需要，因着他的生活的需要，他被生活来统治，他被这些物质来统治，他本来是人是统治这些物质的，结果是变成是物质来统治他的，变成是这些动物这些东西来成为他的主宰。第二个，神要创造人的目的是要让人能够去寻求这一位神，而当然后面他谈到，或者呢，这样的人呢，他能够去 touch 到，揣摩这个字原来是一种接触，这个字在福音书里面有谈到说，耶稣复活之后，门徒要去摸耶稣，门徒要摸耶稣，那个摸那个字，这个字有一种探索，一种摸索的意思。神希望人能够去真的去找到他，去探索到他，那或者他就可以去发现到这位神怎么样，这位神是怎么一个神啊？其实他说这位神其实是离我们并不是远的啊。那再来我们说，那这个他引用的这个，一个是狄格里的人，狄格里有一个叫做艾培安纳底斯，这个人他讲了一句话，他有一个诗，这个诗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们这里和本所讲的，我们的生活行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他讲了这一句话。那另外一个人就是基利家人，也就是保罗的故乡，有一个人叫做亚拿图，亚拿图他讲的这一句话就是说，我们都是神所生的，我们都是神所生的，神所生的这些，神所生这个字也是，它是字根是生没有错的，不过这个字要谈到是种类或是族类，我们都是神的族类，我们是神的族类，大概没有人很多人不愿意换这样。其实人我们不能够称作是人类，如果照这里 这讲法，我们是神类，我们是神类。这里用了两次，它出现两次。那既然他说保罗，我们既然是神类，我们既然神类，我们就不要把神当作是这些雕刻物，也就不要把属神的本身把它当作跟这些可看见的像是相同的模式一样，不要把它看这样。那所以希腊人的哲学，其实他们并不是说偶像偶像就是神，偶像他们不是，不要那么肤浅说他们看到偶像，偶像就是神，不是这样的。他们认为偶像是那个看不见的神的一个象征，它是这样的，它是一个象征啊，它不是神本身啊，它是一个象征。但是呢，保罗是在否认这个，他是否认偶像不是神的象征啊。所以二十九节我刚才所谈到的最后那一句话，把神或说属于神明的这个字本身，如果带定冠词的话其实古希腊文他不认为说，古典希腊文说把它当作是神明啊，可以当作神明。那这个字原来是说是属于神的东西，属于神的东西。那一般人很多人喜欢把它翻作神性，这是这个神性的话就比较跟原来意思比较偏差。那不论是说属于神的，或是说神明本身呢，你把它当作是一个 homoion 本身是一个相同的，或是相同性质的、相同模式的，也就是能够把神跟这个偶像把它看作是相同的，这不对了。神跟偶像不一样，完全的不一样，所以偶像不能够成为当作神的一个象征物。那第三十节他就来谈到，那今天谈到神本身在现以前的世代的里面，那神他便不再纪念，不再监察。不再监察这个字眼呢，是一种眼睛看越过去，越过眼睛眼球把它越过去。所以就是一种我们可以讲是一种藐视的，或是忽视的。神忽视那个以前的时代，神忽视了以前的时代，是因为是一种无知的时代。当你无知的时候，神忽视了。但是呢，神现在他要传报这个时期，已经跟你讲了，现在跟你讲了，你就不能够再说你是无知了。所以既然已经跟你讲，你听到了，你听到你就应该要有认识，你有认识你就有责任。所以他就说，那既然神要传报这个现今的时代的时候，你就应该要去认罪悔改。所以保罗就谈到悔改，他的要求所有的在每一个地方的人，他都应该要去悔改。所以最后他谈到神的审判，那这个神的审判三十一节，实际上他是要反对希腊人所谈到的，他们没有末世论。其实这里我们看到的旧约里面所强调的要如何去认识神，在何西阿书或是哈巴古书或是耶利米书里面都有谈到人要去认识神，这是你的责任。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因为我没有从来没有听过福音，我从来不认识这位神，而我就没有罪。照先知的讲法，没有。何西阿书就是非常强调，你认识神那是你应该要有的，你不认识神那是你的罪。所以我们不要说无知就无罪，不是无知有一个时间点，无知是有一个时间点，你一生都是无知，那是你的个人，那就是你个人的责任问题了。 最后我们谈到说，那希腊人确实，我们谈到了希腊人是否认人的复活。实际上呢，他谈到了希腊人并不是完全否认人的复活，他们有一个讲到，他们是阿波罗的复活，也就复活是属于神的，不是属于人的。人没有复活，神才有复活。但是呢，保罗这里讲到的，神是把那一位耶稣这位人把他复活的，复活是属于人的，神不需要复活，神不需要复活，只有人才需要复活。我们谈了这么多希腊的一些哲学的辩证，这是说保罗他不断的来每一句话里面，他其实在不断的反驳当时的观点。那其实他这样的一个讲法，我们说保罗确实对希腊的哲士的认识非常的深，他深的深。那到底讲了这么多，保罗的福音是什么？其实我们可以说，由经文里面我们会发现，第一个，神是创造的者，神是创造者，24节。第二个，神是一个生命的维护者，透过神的赏赐，25节。再来，神是万国的统治者，实际上从26节到28节，神是万国的统治者。神也是人类的父，所以我们是神的族类。所以28节后半段到29节谈到我们是神的族类，神就是我们的父。父不是只有光耶稣基督的父，神也是我们的父，所以神是人类的父。再来最后31节，神是世界的审判者。保罗用这五个面向来谈到神是怎么样一个神。一个从来没有听过律法的人，他只能够从保罗所讲的这五点，这五点就是在谈律法，这五点就是律法的中心点，神是什么样一个神。只有当你了解到这位神，你才能够遵照神所规定的你来做，所以你才会服在神所规定的这一些条例来生活。所以针对希腊罗马人他们的思想的缺失，在神的创造上他们不认识，神在人的生活当中跟人是息息相关的，这是他们所不认识的。神给人去机会去认识他，去悔改，实际上当时的人他们也不知道。所以这一些都是保罗给当时的人的一个福音的信息，这就是他们所需要的福音信息，就是针对他们不认识不知道没有做到的，保罗一一的都来跟他们指证，这就是一个福音。然后我们说保罗，当这个路加在描写保罗这样的讲法之后，其实我们在看第34节这些保罗从他们中间出去的时候，他最后的一句话是说，但有，这是一个反义词，也就虽然很多人在质问他，但是呢仍然有一些人是相信。所以不是说保罗的福音的失败没有果效，不是的，还是有的，但是有了还是有了。而谈到这他用两一个男一个女，男的一个是叫是亚历巴古的官，叫做丢尼修。亚历巴古我们谈到了，这个是在他们西雅典是一个战神之丘，是一个当时议事的地方，也就是一个法庭的地方，它是一个法庭的地方。这个法的地方的官，也就是他可能是一个法官，也就这个人是一个知识分子，地位也相当高的。再谈到另外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叫做大麻尼， 会谈到这样的一个理论，我们要了解，希腊跟罗马人不太一样哈、哦。罗马人的女人可以到街上乱乱啊跑跑照，她可以公开露面的，但是希腊的女人是不可以的。希腊的，如果你是雅典的希腊女人，她绝对不可以抛头露面的。所以这个人哦很独特哦，他可能是一个外邦人，这个人不是雅典人，这个人应该不是雅典，因为雅典的女人不可以在外面抛头露面。那这个女人会听到保罗的传教，那表示她应该不是雅典人。然后他又被提到这样的人，表示这个又应该是他有身份的，他有可能是罗马的贵族，很有可能，这个我们不确定哦。至少他是应该有身份的人，或者另外一个有一种讲法，他可能是一个高级的异己，高级的异己，这是另外一种讲法。那他谈到最后是说还有别的人一同来信的，所以还有其他的人，保罗没有讲列一一讲出来，但是他说还有其他的，他表示不是只有两个，不是只有三个四个，还有其他的。所以我不能够说保罗在雅典的福音是失败的。一个人的传福音，我们当然说啊，这是很累，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担子。但是保罗他从来不会因为他只一个人他就失志，该讲就讲，该说就说，他不会因着这样来惧怕。同样的，保罗不会因为这样的人他的文化背景跟我们不一样啊，我就跟他讲福音，就怕他听不懂。不是，保罗不是这样的人。他仍然照着旧约应该跟他们讲的，认识到这一位神是怎么一个神，他跟他们讲。那虽然差异很大，这个两者之间的观点确实是差异很大。那当然差异很大，雅典人要接受不是那么容易。那。但是我们要说，今天的基督教界反而还要按照希腊人的思考模式来传福音，他们不是按照保罗的这一种用希伯来的神的观念来传福音的，而是用希腊的思潮下来传福音的。所以我们又说，今天来讲，我们用一个例证，那个天主教，天主教今天在中国传福音就是最好的一种例证。他为了要让中国人能够接受福音，所以就把教会的规定呢，稍微挪一下，改一下，本来不可以祭祖的，他就可以说你可以去祭祖，啊，不要把它当做神明就好，你可以去祭祖。所以虽然思考思想今天为了要传福音，我就把我的讲法我把稍微改一点，能够融入当时当地的文化背景，这是现今的世代最流行的一种福音方式，也就是要融入文化，福音要融入文化才会被人家所接受，这是今天基督教的问题。但是这样的福音到底他们是不是真的就比保罗聪明呢？他们就比保罗更会传福音呢？我们东西都可以自己做思考，我们自己可以去认证，了解到底这是不是一个真正的福音。我们念一切荣耀归在神面前，阿们。